好，那我们要不要就开始？开始。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这个耶稣的生平跟神迹。那我基本上会把这个耶稣这个从出生到这个受难复活的这个一系列跟大家就是捋一捋，好不好？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是这个耶稣的影响。那你要知道是说这个。其实基督教，因为耶稣基督开始有基督教，那其实这个对这个世界的，我们今天现在的这个世界的影响其实是巨大的。OK，那你从宗教方面来看，那2004年就是去年的最新的这个估计的话，是全球基督徒人口是26.3亿，那正好占全球这个总人口的1/3。OK，所以是第一大宗教。那后面第二大宗教是谁？伊斯兰教是20亿，就是紧跟着基督教后面20亿，就是这个伊斯兰教。对，所以因为伊斯兰教他们生的比较多，所以基本上都是一生七八个的话，这个，所以慢慢也是越来越多。对，那这个宗教，然后艺术方面呢，我想这个耶稣的形象跟故事激发这个无数的这个艺术作品。那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到亨德尔的《弥赛亚》，对吧？所以这个无数的这个艺术作品，其实你如果要这个读西方文学的话，其实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其实是必读的。你要是不熟悉圣经的话，很多这些文学作品里的这些典故啊，这些的比喻，你其实都不明白在讲什么。有的时候，对呀，教育。那我们今天，尤其是华人推崇的这个藤校，对吧？这个常春藤联校，Harvard、MIT 啊，MIT 不算了，Harvard 这个耶鲁、普林斯顿，你知道以前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为目的而创立的。那不光是传播基督教信仰，哈佛是1663年这个1636年这个成立的。那这个，因为我们小孩子是在 Boston 拉丁嘛，Boston 拉丁是1635年成立的，所以。哈佛成立是为让波士顿拉丁的孩子出来以后有地方去，那去干嘛呢？其实哈佛成立的目的是培养牧师的，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为了培养这些牧师，所以他就开始成立这哈佛。好，那等到耶鲁是比他晚了差不多要这个60几年，是1701年成立的。那耶鲁为什么会成立呢？因为耶鲁看到当时的哈佛就越来越世俗化。你知道，培养出来的这个牧师啊，这些的学者就开始越来越 liberal，越来越不敬钱了。所以哈佛这个不行，耶鲁就说我要比他厉害。所以为了对抗哈佛这个世俗化的，他要训练在教会和在政府中有资格担任职务的学者跟牧师。这个是耶鲁的当时的这个目的。OK，那这个又过了40几年是这个普林斯顿，那当时就是我今天讲的那个。两个人，一个是约翰·威斯理，另外一个是 George Whitefield。那 Whitefield 在纽英格兰地区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是1740年左右。那到了1746年的时候，当时的普林斯顿就决定是说要他们要开始培养长老会的牧师，就支持这个 Whitefield 他们的这个大觉醒运动，你知道？所以 Harvard、耶鲁、普林斯顿全是为了培养牧师成立的，你知道？所以今天这个居然成为这个极左的这个堡垒，实在是很令人唏嘘的事情，你知道？好，这个是基督教的影响，道德。那我想，很多西方的人权观念，爱、宽恕、平等，爱你的邻舍，这种好撒玛利亚人这些的想法，很多都是从基督教出来的。OK，法律，那西方的法律其实是受到基督教价值观的这个严重影响。OK。所以在尊重生命、禁止奴役，然后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对，所以所以这个你知道，不管这个美国现在是多么的越来越世俗，可是它其实很多的基石、它的道德观念、它的法律观念，其实很多都是有基督教信仰的这个东西在里头。所以，so far 还是比某些国家要好了，就是呀。纪元这个公元前后是以耶稣的出生为划分的，OK。 那这个实在是，我待会儿会讲，就是说其实是划错的，就是因为这个耶稣其实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耶稣是公元前4到6年出生的。那为什么会划到公元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公元525年的时候，当时的教宗就是教皇，这个洛望一世，洛望其实就是约翰的这个中文翻译，天主教的翻译叫洛望。所以洛望一世，因为他不喜欢当时的这个日历是用罗马这个建成的那一个年代开始的，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教宗就不喜欢的当年罗马对基督教的迫害，他就说我们不要再用这个罗马建成做纪元，所以就找了一个修士叫做丢尼修斯，那让丢尼修斯为这个西方教会来制定一种标准律法。结果呢，这丢尼西斯就把这个年代算来算去就没算准，你知道，就算成公元前、公元后了。公元就是，元年是耶稣诞生那一年，是他其实算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希律王的事情，对吧？说耶稣诞生，然后有三个东方，不是三个，有一些东方的博士去朝拜这个希律王。这个顺便讲一下，不是三个，为什么不是三个呢？因为圣经里面你去看，他就讲东方的博士，从来没有讲三个。那我们为什么一直觉得是三个呢？因为所有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艺术作品里面都是画了三个，所以大家就觉得就是三个博士。那其实是没有，对。那这个所以他就有希律王，然后呢，这个博士见过希律王以后就去朝拜耶稣，对吧？然后这个博士就走了，走了之后，这个希律王就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是有人要来夺他王位，所以他就下令把伯利恒四周多少2岁以下、3岁以下的婴儿全部杀掉。所以你就知道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换一句话说，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还活着，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希律王是什么时候过世的呢？是在大概是公元前4年。所以，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就知道说，耶稣诞生一定是在公元前4年之前发生的事情。OK，肯定不会在公元前4年之后的。所以，一般推算耶稣是在公元前4到6年。那有的说是公元前5年，有的是公元前6年。不过，anyway，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段。好，那结果这个，顺便讲一下，这个图右边的那个图是大家知道是谁画的吗？我们有一个学期，我们在讲这个西方文化跟基督教，这个是很有特点的。这个人的这个，大家猜猜看是谁画的？卡拉瓦乔，对。为什么是卡拉瓦乔？因为卡拉瓦乔对光影的这个运用是非常，它就是很强的一个黑的背景，然后一束光打上去，就是常常就给你看到这种舞台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个就是卡拉瓦乔画的，对呀。所以，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耶稣出生，OK，那结果就是我刚才讲了，因为这个三个这东方博士到这个希律王这边，然后去看了这个伯利恒，然后就跑掉了，所以没有回去向希律王汇报的情况。那希律王就把这个伯利恒四周的这些婴儿全部杀掉。那在下令杀之前，结果就有天使就是提醒玛利亚跟约瑟，是说希律王要来杀你们。赶紧走，所以他们就逃到埃及。所以，耶稣小时候是有一段是逃到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里面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当然有一些这些流传下来的一些的传说啊，还有一些的这个伪造的这些的福音书里面有讲到他在埃及啊这些的故事，但是基本上圣经里面没有提这些的事情。OK，好。然后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他们出逃之后，耶稣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成年了，差不多30岁左右，所以他有3年的时间出来传道。那在这个这一幅画，应该大家的应该知道吧？这个是据说是达芬奇画的第一幅画。这个是他的老师画的，他老师叫做韦洛奇奥，OK，所以韦洛奇奥这个人家就委托韦洛奇奥画这个耶稣受洗的这个画，就韦洛奇奥呢就是有一些的学徒嘛，然后就让这个最左边的那个小天使就请这个达芬奇去画， 就画完这个小天使之后，韦罗齐奥就从此就就金盆洗手就不画了，就说因为我的学生已经画得比我好了，我没有这个心思再画了，所以据说韦罗齐奥就从此以后就不再画了，所以这个是大概是达芬奇画的第一幅画，对呀，所以这是耶稣受洗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他这个中间是当然是耶稣了，但那个给他受洗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嘛，施洗约翰对吧？然后上面有个鸽子，就是圣灵。他说，他受洗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的。那然后受完洗之后，当然就有在旷野受试探啊这些事情。那然后他出来做事工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这个地方。就耶稣在迦拿变第一个神迹，就是有一个婚宴，大家在结婚的时候，然后就发现酒没有了。结果耶稣的妈妈就是玛利亚就去跟耶稣讲说：“哎，他们酒没有了。”那当然，耶稣那个时候其实他还没有准备出来做事工，但是因为妈妈请求到他，所以他也就很无奈的情况底下，他就开始做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为酒，他就让人把这个石缸里倒满水。结果管事的人去舀出来一喝的话，就变成这个非常这个好的酒。OK，所以这是耶稣行过的第一个神迹。那，哦，后面是和后面是，
受完洗起来以后，
对对对，
所以我也是这样子来，
对对对。
不是在河里的。
不过，这个时代的人画的都不太准确的。对，你看，像耶稣复活也是一个平的棺材，这个那个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对，好，所以这个水变酒的事情，我记得这个 George 长老有一次也讲过，对吧？他就说，其实是自然界也有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葡萄这个树，然后葡萄掉下来，掉在地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发酵，那个也可以变成酒。那耶稣就是水就变酒，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因为酒其实它的里面的元素是乙醇，那乙醇呢，它需要有这个碳元素。那水里面我们知道只有氢元素跟氧元素，是没有碳原子的，所以你要有碳原子，你必须要从空气的里面的二氧化碳里面拿掉来。所以那这个自然界是怎么来生成酒的呢？就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对吧？这个里面的水分跟这个二氧化碳，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以后，就变成葡萄糖。然后呢，这个葡萄糖，这个葡萄掉下来之后，然后经过分解，它需要有酶的作用把它分解成乙醇跟二氧化碳，所以有一部分变成酒，有一部分变成二氧化碳就释放掉了，才能变成一个酒。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耶稣好像就可以在这个在那边就命令，或者是说他就施行神迹的时候，就可以让这化学反应瞬间发生。OK，就是二氧化碳立刻就进入到水缸当中，然后发酵，然后就变成酒出来。哇，这个就是我想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然后耶稣通过这个神迹，我想就是标志着他弥赛亚使命的开始。所以他妈妈一开始跟他讲的时候，他还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吧？你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想他也是说，OK，好，既然妈妈这样讲的话，那我就开始吧。所以这个其实标志他弥赛亚使命的开始。OK，那这个完了之后，他就是去这个耶路撒冷过第一个逾越节。OK，在那里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因为当时的圣殿里面有很多做买卖的人。那为什么会有做买卖的人呢？因为就是说，当时你去圣殿，你要去献祭嘛，那你要去献羊、献牛、献鸽子、献这些东西，那你不可能你住在很远的地方，你赶着牛、赶着羊去，这个因为牛羊献祭它有规定，是必须是完美的，是 perfect 的羊跟牛才能献。那你一路过来的话，万一是说这个磕磕碰碰，对吧？牛跟羊有可能就不 perfect 了，不能完美，所以然后这个祭司说：“哎呀，你这个羊不行，不能这个毛掉了，不能献祭，那你不就白跑一趟吗？”所以就变成是说，那就在你拿着钱，你跑到圣殿里面来买这个牛，买这个羊，对吧？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在那边做买卖这些的事情。所以耶稣去就说：“你们把神的圣殿就搞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了。”原来是你好像是说为了人的方便，可是慢慢就变成一个牟利的手段。所以耶稣就洁净圣殿。OK。 所以这个是洁净圣殿的这样的事情。然后洁净完圣殿，他又回到加利利。那回到加利利，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记载，他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OK， 那他在为什么经过撒玛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因为撒玛利亚在当时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他们觉得撒玛利亚是被外邦人给混，就是混种了。OK， 所以不纯洁的这个不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基本上是，虽然你比如说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你是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地方，但是犹太人一般都是过约旦河去绕开这个地方。可是耶稣居然就特意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去找到一个连撒玛利亚人都看不起的一个妇人，因为这个妇人结过好多次婚 ，OK， 所以他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去井边打水，因为人家一般都是在傍晚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去打水，中午的时候人家是不去的。可是因为他是被边缘化的一个人，被人家看不起的，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只好是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去井边打水。结果就碰到了耶稣，然后就有一个的对话。OK， 那耶稣其实就是讲到自己是生命的活水。OK，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事情。约翰他让你看到是说耶稣的这个福音是一个跨越文化的，而且是向最底层的社会边缘化的这些人来施行的救恩，不是只是给你们这些贵族啊，给那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就是给是说那些神所纪念的，他说穷人这些孤儿寡妇，他说这些都是神所纪念，所以这个是表明是说这样的一个福音是给大家的。 OK， 而且还给你看到是说公开给你看到是不光是向犹太人，而且是向外邦人，他是公开向一个外邦人来清楚表明他是弥赛亚。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段话其实是问他说有一天就说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敬拜，那我们的祖先是说在我们这边山上敬拜，他说有一天弥赛亚来会告诉我们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然后耶稣就跟他讲我就是他，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是第一次向这外邦人来表明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我想约翰写这个东西其实让你看到是说耶稣的这带来的救恩是面向全人类的，而且不管人的贫贱高贵 ,OK, 不管人的种族。所以这个是我想人生平等的一个基石嘛，就也是在这边 ,OK, 好。然后他回到加利利就开始做医病赶鬼，这个医治这个瘸子，然后挑选十二门徒这样的事情。然后在加利利有一些的教导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面。然后他我们把它叫做登山宝训，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那这个这个就是在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山坡，然后他们把它叫做八福堂，就是建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是我还没去过，但是他们就说是一个有一个大概三面石头的这样的地方，所以的确是这个音响效果非常好。所以因为有的时候你说耶稣这个嗓门要多大，上面要几千个人听得见，对不对？所以他但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在那边建了一个堂叫做八福堂。那这个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那我想下个星期是王松会仔细讲这个八福，所以我这边就是过一下就好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然后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八福。 OK， 好，所以我就不多讲，那我们就留给王松下一次讲。好，然后在加利利他还做很多的事情，医治大麻风，对吧？这个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仆人，那这个是百夫长是个外邦人，是罗马军队的一个百夫长，就是管一百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应该不是一百个人，是六十个人，所以他们叫百夫长。 那他的仆人的生病了，结果就来求耶稣，耶稣结果就跟他讲是说，我要跟你一起去，去医治你的仆人。然后这个百夫长居然说，你不用去，他就说，我是百夫长，我手下有兵，对吧？我叫他做什么，然后他就去做什么，我不需要亲自去动手的，所以我相信你是神所派来的，你手下也有兵。他说，你只要吩咐一声，我的仆人就可以得医治。哇，耶稣就大为吃惊，说，我在犹太人中间也没有见过有这么大信心的。他说，就按着你所说的，就为你成就了。所以就这样，等人就不要没有去，就吩咐那个仆人就好起来了。对，所以这是一个神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平静分河海。那这个是伦勃朗画的，这个是啊，平静分河海。你可以看到这个门徒在这个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有的时候会有它虽然其实是个湖，但是因为北边是黑门山，所以有冷空气会下来，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忽然的这样一个风浪出来，一个风暴出来，就是那结果就是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瞬间的风暴，结果就是整个船是非常的颠簸，就要你可以看到伦勃朗画的，就是差不多要这个船要翻掉了。结果那个时候耶稣怎么样，是躺在这个船头，好像是还在睡觉，所以门徒就把他摇醒，说，哎呀，这个夫子啊，我们都要丧命了，你还睡觉吗？然后耶稣就起来，就斥责风斥责海，然后整个风跟海就平静。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你知道。所以那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其实是让你看到是说耶稣他对这个自然界的绝对的权柄在那边。那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只有上帝才可以掌控风浪。OK？ 是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只有上帝才可以掌控风浪。所以耶稣的行为其实是对他这个神性的直接宣示。所以你如果读马可福音，你看读到最后这个神迹结束的时候，他就有一句话，他就说这些门徒怎么样，就大大的惧怕，然后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吓，说这个不是一个人吗？怎么可以做神做的事情？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为后来这些门徒能够承认耶稣的这个神性打好一个很强的基础，就是他们就知道是说他做的真的是他们文化当中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OK， 好。那后面当然还有很多的神迹，我就不一一的讲了。一个是把格拉森的这个鬼赶出来，然后那些鬼跑到猪身上去，对吧？就2000头猪就跑到海里面淹死了。然后亚鲁的女儿也是，就是已经死掉了，然后耶稣去让亚鲁的女儿复活。然后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跟在后面，最后又就想说，我只要摸一摸耶稣，这个我的病也许就会好。所以他真的又去摸了，然后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然后耶稣就忽然回头说，谁摸我？然后门徒就说，这么多人挤着你，你怎么还说谁摸我？大家都在摸你啊。都说不对，从我身上有能力出去。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他身上有能力出去，然后那个妇人就说，是我摸的你，我的血漏被治好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然后还有是耶利哥的两个瞎子，所以耶稣把他们瞎眼医好。所以真的是他好像就像旧约圣经讲的是说，他来使瞎眼的能看见，使瘸子能行走，对吧？使被掳的被释放，神的救恩临到这些的百姓。所以真的是就应验当年旧约里面的这些的预言。 OK， 好。然后呢，这个是前面是讲到他在加利利。 OK， 那在加利利做了那么多神迹之后，然后第二次他上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 OK， 那这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话，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在这个毕士大池的地方去医治了一个这个瘫子。 OK， 那这个画是西班牙一个画家叫穆里欧画的。那我们当年介绍名画的时候没有介绍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画家。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画家。所以他画的这幅画是，你看是那边是一个池子，对吧？那当时的当时的传说是，他说这个天使会搅动这个池水。OK， 那这个池水被搅动以后呢， 第一个进去的人他的病就会得医治。 OK， 那那这个摊子就很可怜，因为你必须要跳进去嘛，对吧？可是他瘫痪的人他怎么进去？他没有办法进去，他在那边就一直躺着，没有人帮他。所以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就问他怎么回事，对吧？他就说，哦，他说我是瘫痪的，可是呢这个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所以我得不到医治。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然后他让他拿起褥子来起来行走，他就真的就可以走了，就起来行走了。所以为什么要记这个事情？前面记过很多这些神迹，那为什么这边约翰福音里面会记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安息日。 OK， 那耶稣的这个行动就跟安息日的律法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争议。所以这个是耶稣跟这个犹太人这个争论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一直在争说安息日我到底可不可以做事情。 OK， 那耶稣就对那些犹太人讲说，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他说我也做事。那结果后面约翰福音里面就讲说，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你有的时候会奇怪说，为什么讲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什么犹太人会要想他杀他，对不对？然后这个约翰给的理由是说，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所以在犹太人观念当中，这个神是神，对吧？人是人，你这个你不能把人当作神的，这个是犹太人最忌讳的事情。那耶稣居然讲是说他跟父是同等的 ，OK， 然后他还做在安息日做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奇怪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选择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别的时候干这个事情不好，你这个，所以犹太人也 question 他，就说，哎，这个一周有七天，对吧？你平时你都可以医治，你为什么非要来跟我们对着干？就在星期这个六他们的安息日的时候做医治的事情。那其实耶稣选择在安息日行医，他有他的目的 ，OK， 他要去挑战犹太人对律法的这个狭隘的理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说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是人得享神的平安跟医治 ，OK， 而不是说我来拘泥一些的形式。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他就说：你看你们家的牛或者羊掉到沟里面去了，你不会说因为安息日我就不把它拉上来，对不对？你肯定去拉嘛，对不对？因为你要让它早一点脱离这个苦海。可是为什么人在这个难处当中，我安息日治病，你们却对我大大的动怒，对吧？所以这个犹太人被他变得也没有话讲 ，OK。而且他就讲是说，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律法的精义在于爱跟怜悯。神颁布这些东西，让你们有安息，让你们可以享受神的安息，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了，律法的精义是爱跟怜悯，而不在于单纯的规则。所以犹太人、法利赛人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守这个规则，可是他就忘掉了规则背后为什么要设立这个规则，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教会来，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来了久了以后，我们就会忘掉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 OK， 我们来教会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很高兴跟老朋友见面，对吧？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可是慢慢等我们所认识的这些老朋友不见了，或者是离开了，或者是搬家了，他会发现，哎，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可认识的人。那最后就说，那我来教会干什么？所以我就不来教会。可是你忘掉了说，你当初来教会是来干什么？你是来敬拜神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能是说只看到规则，你却忘掉规则背后的真正的含义。OK， 还有一个事情，不光是你看到这个规则的真正含义，耶稣做这个事情，他还讲一个事情，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事情我想就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神，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才是设立这个安息日的人。 OK， 我当然有权利来解释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对不对？因为神当年讲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对吧？因为我造天地，六日造天地，第七天我就休息，所以你们要，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规条，可是没有详细讲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可不可以吃饭，你可不可以烧水，对吧？没有。所以犹太人就为了说避免不要违反神的律法，他就定了很多很细的规则。比如说你可以走一里路，不可以走两里路。比如说你可以上电梯，可是你不能按电梯。所以好像 以色列的电梯都是自动的，好像是，就是说，还是声控的，还是怎么样？所以你不能动手，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很奇怪的做法。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们定一些很奇怪的条例，就是说，你安息日的时候，那你要吃饭怎么办？对不对？那以前都要点火，要生火，对吧？所以你不能生火，那你只能吃冷的。可是犹太人跟我们一样，他的胃很刁的，跟我们一样，就是不喜欢吃冷的东西，他喜欢吃热的东西。所以他想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说我这个火在星期五晚上就给他开着。就开个小火，就一直放着，所以我就星期六安息的时候，我就不需要点火了，可是我继续可以热饭热菜。所以你知道，就有很多这些的规则。那谁来解释规则？那当然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才可以有权解释规则。所以耶稣说，我才是那个制定规则，我是安息日的主，我当然可以解释说我可不可以来医治，对不对？不是来你来跟我讲你不能医治。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一个矛盾。那也是这个我想在福音书里面花很大笔幅来讲，是说耶稣跟他们的安息的冲突，也就是来挑明是说他就是那一位上帝，他就是那一位主， OK， 他有权来解释安息日，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在那边。好，然后这个是在这个二上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过节回来之后他就回到亚利利，那当然又发生很多的事情。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全部都写了，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那这个是丁托列托画的这个五饼二鱼。那丁托列托是这个威尼斯画派，就当时是有佛罗伦萨的画派跟也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画家。所以你到这个威尼斯去的话，其实我们去过一个教堂，就里面全部都是丁托列托画的画。OK。两层楼，从底下到这个楼上全部都是丁托列托的画， OK。 那在这边他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那耶稣有一次对着众人讲到，差不多有超过五千个男人，还不算这个妇女跟儿童，所有人都围着他， OK。 结果到了饭点了，这个大家要吃饭了，结果耶稣就跟门徒讲说该吃饭了，怎么办？那门徒就想，这么多五千个人，你怎么可能喂饱他们，对吧？我们教会两三百个人，这个搞大家吃饱，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每个星期天中午的话，这个我看齐军常常说，哎呀，又菜不够了，怎么办？这个泡点方便面算了，你知道，我们就两三百个人都搞得焦头烂额的，有的时候，那何况五千个人？所以门徒就说，哎呀，这样好了，让他们去旁边的这个村落自己去买了吃的，就把他们赶走就好。耶稣说，你们想办法给他们吃，那就是我们怎么想办法。结果就有一个小孩子拿出来，可能是妈妈给他带着的，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结果耶稣就开始拿出来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居然就用这个五饼二鱼就喂饱了五千人，还不包括妇女跟儿童。那当然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戏法怎么变的，对吧？这个是一条鱼又变一条，又还是说这个拿永远拿不完，对吧？可圣经里面就没有讲这个事情。OK， 他要给你看到的是什么？他要给你看到的是说耶稣的能力跟身份。为什么会有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出来？他其实是给大家看到是说，这个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过的玛拿。当年的玛拿是天上掉下来的。当年犹太人这个出埃及之后，然后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全部都是神用玛拿来喂饱他们的。OK。那今天在当时啊，就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耶稣来给他们看到的是说，我就好像当年神用玛拿来喂养他们，我也是这个生命的粮。所以他宣告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来喂吧。所以他行这个神迹，一方面是mimic 仿效当年摩西行的神迹，是说好像这个我也可以来喂饱你们，对吧？这个肉体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一个预表属灵的供应。所以在这个行完神迹之后，大家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所以一帮人就是要拥戴他做王，对不对？然后他就退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大家就渡海了，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然后结果这个晚上耶稣就渡海到了这个湖的另一边，然后那些经过这些神迹的人就又看到他来了，然后就去找他。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找我是因为吃饼得饱，因为那个时候能够吃饱饭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们来找我是因为吃饼得饱。OK，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是生命的粮，我要满足的是你们灵里面的饥渴。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OK， 那这个话一出来的话，谁都听不懂。 OK， 觉得说这个人疯了，说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怎么可能？所以他就说，很多人就离开他走掉了。然后最后他就问自己的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结果彼得讲是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对吧？这个是整个的故事。那耶稣讲的时候，我的肉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讲的是什么？讲到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后来设立圣餐也是从这里出来的，说你吃的饼是耶稣的肉，你喝的血是你喝的酒就是耶稣的血，为的是要纪念他。所以他是一个一个属灵的预表，并不是说你真的要吃他的肉，真的是喝他的血 OK， 而是讲到是一个属灵的喂养。当然提到这个可以再岔开去讲一句，说当年改教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圣餐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耶稣的肉，真是不是真的耶稣的血，有很多的争论。就争到一个地步，马丁路德跟这个加尔文慈运里他们就闹翻掉了。那马丁路德就坚持说，当这个牧师或者主教祝祷的时候，那个饼那个血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肉，变成耶稣的血，所以你吃的是真的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那加尔文他们这边的人就讲说，这个属灵的意义了，这个我吃这个饼这个味道就没有变过，怎么你就非说这个是耶稣的肉呢？对吧？所以两个人就为这个吵到这个不可开交，你知道。所以那至少我的立场，我是觉得加尔文这边可能比较更 make sense。 那因为我们喝的这个味道跟这个饼，我觉得的确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你说这个属灵的意义，那个我可以接受。那你就说它立刻就变成那个肉跟血，好像是比较不容易接受了，对呀。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五饼二鱼的一个现实的意义是，就是预表了这个当年好像马拿的这个降临，对吧？从属灵的预表就是预表着说耶稣要满足人灵里面的饥渴。OK， 所以这是两重的含义在那边。好。好，那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就开始他最后一个去耶路撒冷的一个行程。那当然在走之前他其实有预言是说自己会受难。那我们其实要熟悉这个福音书的话，你就知道当时这个门徒一个一个都拍着胸脯说，主啊，我死也要跟，就是我们就是死也要跟随你，对吧？这个彼得是拍着胸脯跟耶稣保证，结果耶稣跟他讲什么？他说这个今天这个什么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对吧？所以那个是这个彼得他们的这个的事情。所以他其实在之前就预言是说我会受难，所以他知道说我的命是如何舍的，我也是如何把它拿回来。所以他其实有对自己的这个命运的这样的一个的预言在那边。 OK，然后这一幅画画的就是耶稣骑驴进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作家，这个画家我们也介绍过，大家有没有印象？叫什么？不是什么歌。是乔托。对对，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等于是开拓者，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百年，在1300几年的时候，那乔托就开始画一些的东西，就开始有一些的透视啊这些的技法在里面。那他画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湿壁画，还不是油画，那个时候还没有油画，所以都是画在这种教会的墙上，然后都是蓝色的，这种蓝色是比较高贵的这种的颜色，因为蓝色颜料是当时是非常贵，要用青金石研磨出来，就是非常贵的颜色。这都是画这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 OK， 那这个也是我想上星期王松讲的这个预言中的一个，就是以前讲到这个看你的君王骑着驴谦卑的就是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就是讲到耶稣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这个百姓全部都是欢迎的。你看这个他画，你看有人把东西铺在下面，对吧？他们其实把自己的衣服拿下来铺在路上，就是好像是接待君王的一个礼仪，就像现在我们 这个大国领袖要访问的话，你要铺红毯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给君王的礼仪。可是进去之后，他们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对吧？行很多的神迹，而且可以平静风浪，可以让死人复活，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让雅鲁的女儿复活，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让拉萨路复活，对吧？那雅鲁的女儿复活还可以，因为可以刚刚死掉让他复活，对吧？这个可能不稀奇。可是拉萨路的那个复活就特别的，有很特别的地方，是已经在坟墓里面这个四天了。因为犹太人的想法就是说，你在坟墓里面三天之内还有可能会活过来，四天之后灵魂就离开你的身体，就活不过来了。可是耶稣就是等到第四天才去把拉萨路叫出来，就来表明是说我的手里有生命的权柄，对吧？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神迹。所以等到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民众都觉得是说这样的一个神人要就是弥赛亚。 OK， 那他们印象中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跟政治的领袖，就是好像当年摩西，好像当年大卫一样，要带领犹太人要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帝国，对吧？我们这边有点这样，这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个是make Jewish 这个 great again， 就是这个让犹太国这个再一次的伟大，你知道，就是有这样的盼望在里面。可是没想到当他后来就居然就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当后来这些民众看到耶稣被抓之后，很多在后面叫嚣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可能也有其中的一些的人，也许是对他的一个完全的失望，觉得又是一个冒牌货来了。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发生过好几次，就是有人冒名说自己是弥赛亚，然后起来造反，来反抗这个罗马帝国。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罗马的这个殖民统治底下，所以犹太人一直在反抗，一直在反抗，你知道，所以就不停的有人出来声称自己是弥赛亚，然后就带领犹太人起来，然后起义结果就被镇压，然后起义结果就被镇压，你知道。所以等到耶稣再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带领大家起来造反，可是他说自己是弥赛亚，所以人家的期望是很高的。可是最后发现，哎，居然也是跟前面几个一样，被官府抓了，而且要判刑了。结果这些人，我觉得就是完全的一个失望，所以也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知道。好，所以这个是后话了。那在这个之前，其实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有一些的事情，就是说，我挑两个来讲，一个是。有这个人来试探他，那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来试探他说，问他可不可以给凯撒交税。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如果支持纳税的话，我刚才也讲了，这个犹太人是被罗马殖民地，是在罗马殖民统治底下，所以你如果支持纳税的话，你就会被犹太民众认为你向罗马这些占领军妥协。对吧？你没有爱国精神，对吧？你是叛徒啊，你是这个汉奸，或者是你是游奸。OK， 好。可是你要反对纳税的话，那你就可能被罗马当局指控为反叛，你煽动叛乱。所以你这个回答两个其实都不容易的。就耶稣的回答就是，他说你把一个银钱拿给我来看，所以就把一个钱给他看，说上面是谁的头像？那你知道银币上面印的一般都是皇帝的头像。所以皇帝头像那个都是凯撒的头像，所以耶稣就讲了这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将凯撒的物归凯撒，然后后面还有一句把神的物归给神。 OK， 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的，就是一个事情，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对吧？所以我们一般都读那凯撒的物归凯撒，我们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应当履行对政府的责任。你应该纳税的你就纳税，你该守法的你就守法，你不要老是这个想这个要搞这些对抗出来，所以这个是很难的理解。神的物归给神，那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觉得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深意在里面，因为人的里面是什么？有神的形象，就好像这个硬币上面有凯撒的形象一样，所以当这个硬币上面印着凯撒的形象的时候，这个硬币你去归给凯撒，对不对？凯撒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凯撒的东西，你去归给神。可是人里面我印的是什么？是神的形象。 神的东西你归给神，因为人是归于神的，所以这个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凯撒的东西归凯撒，神的物要归给神。神的物是什么？神的物就是人，因为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就讲的，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自己形象来造人。 OK， 所以就是依他的耶稣的意思说，你该守法你守法，你该纳税你纳税，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OK， 你应该全身心的把自己归向神，你活出一个敬拜跟顺服的生命。 OK， 所以这就连到下面那个的，就是最大的诫命。所以当人家来问他是说，夫子啊，这个有十诫对不对？摩西有那么多的律法，那你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讲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对吧？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他说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对吧？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就是说基督教是一个神本的宗教，就是以神为本的宗教，不是以人为本的宗教。 OK，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的宗教，你比如说佛教，佛教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那佛教现在当然就是很多就是求神拜佛，对吧？可是它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苦难的问题，他觉得人生那么多的痛苦怎么办，对不对？他就想很多的什么什么这个司法印啦、三界地啦这些东西，他就要来这个来解决人生痛苦的问题。他是以人为文本的，说我怎么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所以一开始的原始佛教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有神论的这个宗教，它是一个以人为本，它不考虑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的，这个有没有神，它不考虑这些问题的。那后来当然就变了，可是你会发现基督教跟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 OK， 而不是说我怎么样让我的日子过得更好，我怎么样可以根据这个信这个基督教，我怎么样来这个多多祷告让我这个可以长命百岁，让我可以幸福美满。这个是副产品，这个是当你信神以后可能会带来的这个副产品 byproduct。 但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围绕着神的，你要来尊崇神，你要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神本的宗教跟一个人本的宗教。 OK，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有讲过，就是你如果去看十诫的话，你会发现耶稣的这两句话，最大的诫命跟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其实就完全把十诫的要求就概括在里面。十诫里面前四诫是讲到神的事情，对吧？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就第一诫。第二诫是你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诫是说这个你不能妄称主名。第四诫是你要守安息日，全部跟神有关的。耶稣用一句话，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着你的神。你这些律法，你包括你守安息日这些后面，它有一个的心意，就是你要去尽心尽意的爱神。OK， 规则是规则，但是你要明白它的精义是什么。然后十诫后面的六诫，对不对？第五诫是唯一是跟父母有关的，说你要尊崇父母，对吧？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使你可以在世的日子长久。然后第六诫是不要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然后是不可做假见证，最后一诫是不可以贪图人的妻子儿女仆婢牛羊这些的事情。所以后面六诫就是完全是围绕人的。那你如果说他后面的精义是什么？爱人如己。你把它当作像自己一样的爱的话，你就不会去杀人，你就不会去奸淫，你就不会去贪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耶稣就两句话就把整个十诫的精义全部就总结出来了。 OK， 好。那最后是讲到是最后的晚餐。那这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就没有放那个在晚餐上面耶稣就讲了很多的话。我是葡萄我葡萄汁，你们是我是葡萄的，你们是枝子，要接在这个，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你们不接在我的身上，你们就没有办法来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他讲很多的这些的教导给他们。那最后在科西玛尼园他做一个最后的祷告，那结果也是在那边被捕受审。那我们以后是我们会有两堂，专门一个是讲耶稣的这个受难，另外一个是讲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这个以后会详细讲，对，我这边就不多讲。那最后耶稣的复活受难跟复活这个我记得我们也应该讲过，这个画家 是谁？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OK，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名字他叫 Peter Paul， 全都是使徒的这个名字。然后鲁本斯画的东西就是很多的肌肉，很强烈的色彩。OK， 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右边两个这个强盗，然后有一个人这个有一个这个士兵，然后去刺这个耶稣来 make sure 他已经死掉了，对吧？好，所以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其实有至少有大概四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宗教的原因，就是犹太人觉得他亵渎神。他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你明明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对吧？所以就拿起石头要打他啦，要怎么样了，就觉得他亵渎神。他说你是人，你把自己当作神，所以是宗教的原因。那政治的原因，因为他宣告自己是弥赛亚，我前面也讲过了，前面已经出来过很多这些假的弥赛亚，然后煽动大家起来造反对抗这个罗马人，所以当时的犹太的这些祭司阶层，这些大祭司，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撒都盖人，他们都很害怕，是说这个人出来，因为煽动性实在太强，很多人跟随他。你想这个五饼二鱼，5000个人呢，对吧？这些人起来造反，那还了得？那他们也知道，所有的犹太人一起来造反也打不过罗马人。那后来真的也就是发生了，就公元70年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又起来造反，结果就被罗马大军完全镇压下去，结果是圣殿都毁掉了。所以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又出来闹事，又要讲自己是弥赛亚，又要搞这些这个造反的事情，所以政治方面的原因要把他杀掉。那在社会方面的原因，就是耶稣的教导就冲击了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们的这些的权威，因为以前都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了算，那现在耶稣出来，你们讲的都不对，对，骂这个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对不对？然后指责他们的这个律法主义，而且他整天去跟那些罪人，就是那些犹太人觉得是不好的那些税吏啊、罪人呐、啊，跟撒玛利亚这些边缘的人来交往，所以他其实挑战了这些宗教领袖对这个整个社会秩序的控制。所以政治、宗教、社会这三大原因，让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定义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其实还知道还有最后的一层的原因，就是属灵的原因，就是这个其实是神最终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来替世人来担当所有的罪，以致是说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重新成为神的儿女。 OK， 这个是他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在十字架上其实他讲了七句话，我们也许有一堂会讲那个，其实很有名的第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第二句是跟妈妈讲，把玛利亚在下面，约翰也在旁边，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就把玛利亚就托付给约翰来照顾，你知道。那第三句是旁边的两个钉的犯人，就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因为其中一个犯人跟他讲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就说今晚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那我们说这个人是其实是第一个基督徒，是没有受洗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法受洗，可是他第一个承认耶稣的权柄，所以他是第一个得救的。 OK， 那第四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叫出来的这种的呼喊。那这个第五句话是我渴了 ，OK， 蓝教就拿出给他。那第六句就是completed finished 成了。其实他的原文是银货两讫，说这个交易做成，就是我为人类赎罪的这个事情做好了 ，OK， 成了。那最后一句话就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然后他就咽气了。所以这个是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叫七句话。 OK， 那完了之后就是很快的就被钉十字架，很快的就死掉，然后就被埋葬，然后三天之后复活向门徒显现，最后是50天之后在五旬节的那个前夕就被接，应该是40天的时候就是被接升天，在那个橄榄山被接升天。所以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那被接升天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事情。对，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耶稣受难复活前面的生平， 一些的神迹，那我们就是我想很快的就是跟大家啊讲一下，好不好？那我就停在这边。
对，
对，我们还有大概三四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外化这个图，这个就说死了以后。